OK 啊，回来好，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昨天我们重点讲了前两节经文。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有这指望，这指望是什么？这指望就是我们因着父的慈爱，我们如今得称为他的儿女，并且也因着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真的成了他的儿女。这个指望还包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与他一样，必要像他。所以在昨天的灵修当中，我跟你们讲到，不要错误的理解因信称义。这是我昨天讲到，如果单纯的理解因信称义，将这样的信心当成是我们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这就错了啊！这样的理解就是错误的理解。我们这样的称义是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的慈爱，因着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工作。好，今天但是我昨天讲的这一个结论，这个观点不是第三章的重点。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重点就是第三节啊，第呃就是从第三节开始往后的重点是什么？若称义不行义，就是枉然。我再讲一遍，我们总结啊，我就用一些比较简短的语言来跟你们总结。前面讲的称义因着什么？称义不是因着我们的信心，称义是因着上帝的慈爱。第二，称义若不行义，就是枉然。这就是从二三四这个三章啊，一概所他要不断的去阐述的第一章的5到7节的内容啊。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因为神就是光啊。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所以，第二章讲的是这个内容，第三章讲的仍然是这个内容，二三四都是这样。所以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要洁净自己。我们要洁净自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指望；我们要洁净自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指望背后上帝的旨意。这个指望是超自然的工作。啊，这个指望，这个指望，你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希望、盼望，就是希望、盼望这些东西呢。你在现代人的理解当中，它很有可能只是你自己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感觉。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个愿望。但是这里所说的指望，是指已经上帝的工作已经做成了，圣父已经爱你了，圣子已经为你舍命了，圣灵已经重生你了之后，在一个新生命里面，他所产生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方向，他对未来所存的这样一种指望，这样一种信心所指向的东西，明白吗？它不是你心里所产生的那种心理的感觉。啊，它不是你吹生日蜡烛的时候心里面的愿望，不是。然后我再讲一遍，当基督徒觉得他想要遵守上帝基督的命令去行的时候，第一啊，不是出于惧怕，第一不是出于惧怕，第二也不是仅仅出于感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对的。但是他也不是仅仅出于感恩的心来驱动你去效跟从他的脚步去行，这是出于生命本身的推动。就你跟从他的脚步去行，这是出于你里面已经的那个新的生命本身产生的新的推动能力。明白吗？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样来做区别？因为在这个世人，人和人之间，今天你做了一件恩待我的事情，我愿意爱你，我愿意跟你的关系更加的好，我愿意顺服你，听你的话，这个本身也是可以在人，罪人和罪人之间产生的。但是这个和基督的百姓跟从基督，你们要像因着他有这样的指望，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不同的。 所以我还是回到昨天讲的，圣经就是神的话，你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第三节说什么？凡下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但圣经难理解就难理解在这里，你哪怕把第三节背得滚瓜烂熟，你的头脑当中对这个指望的理解仍然是有可能会有偏差的，所以必须要 连接第一节第二节，你才知道这个指望是什么，你才知道这个指望跟你头脑中所产生的这种愿望愿景是不一样的。这个指望是因着父所赐给我们的慈爱，我们如今真的是他的儿女，并且还要得见他的真体。好，第四节啊，后面的内容就非常重要了。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对罪一个重要的定义。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谁来定的？是上帝来定的。所以律法改变了没有？没有改变。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律法改变了没有？没有改变，只是从来没有人遵守过律法，唯有耶稣基督遵守了律法。所以耶稣基督解释了律法，成就了律法，遵守了律法。啊，第五节非常的重要。第五节。第四节这节经文大家很熟悉，三章四节这些经文大家很熟悉，但第五节这节经文，我可以说大部分弟兄姊妹好像是没有读过一样，直接忽略掉。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五节双划线啊，第五节，第四节不是不重要，而是因为第四节很多弟兄姊妹是可以理解这个概念的，但是第五节经文很多的人直接忽略掉。所以至于所有所传讲的福音根本跟第五节不相符。你们把第五节读三遍，你们有没有看出你们之前所领受的福音跟第五节这句经文不相符的地方？读三遍。好，不相符的地方在哪里？你们以前听到的福音是什么？然后你来跟这节经文比较一下。有什么？你有什么体会吗？很好，这个感悟很好。好，我们来看到，好，对，你，我刚才也在跟我女儿在讨论，我们以前所听到的福音，你的核心词是什么？你领受了，告诉天，你因着悔改，因着信心，然后现在主赐你恩典，你领受什么恩典？赦罪之恩，对吗？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主曾显现，主来是干嘛？是除掉人的罪。这是两个概念。赦罪之恩是什么意思？赦罪之恩是羔羊为你死了，你所犯的罪被赦免了啊，你在法庭被释放了，你被称义了 OK。 但是除罪是什么？他要除掉你的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不是依附在我们身上的，它不是我们穿的一件衣服把它脱掉我们就没有罪了，那个罪是在我们里面，是在我们的罪性，我们人是有罪性的，所以他要怎么才能除掉你的罪呢？怎么才能除掉你里面的罪性呢？他要怎么才能做这个工作呢？很简单，杀死你，对吗？很简单，杀死你，让你死。那么杀死你让你死，因着他的复活，他还要给你活，还要赐给一个新生命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知道吗？你福音不要仅仅停留在涂抹我的罪、赦免我的罪、释放我、释放我、释放我，不是，他要更新你，他要杀死你，并且还要让你在大里面继续活，他要在你原来的罪中让你死去，然后在他的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洁净的里面，在他的义里面让你活，在他并没有罪，他要除掉人的罪，而在他是没有罪的，他虽然背负人的罪，但是在他是没有罪的。他是罪人吗？当然不是。他哪怕在十字架上父神与他啊，像与他隔绝，也是因着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仍然不是罪。然后第六节答案，第六节的结论就得出来了，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他怎么除掉人的罪？只要让他我们住在他里面，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的人就可以不犯罪了，我们住在他里面的人就成为新人了，就可以不犯罪了。这个第六节这个概念从后面第九节反复讲，第九节那个第九节第十节是反复讲的，我讲到第九节第十节我还会再回来，但是你们这第一个要把除罪的概念明白，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他是要除掉人的罪，除掉罪人的罪，人人都是罪人，他要除掉人的罪。他怎么除掉人的罪？那个罪不是仅仅是罪行，那个罪是罪性，罪性怎么会除掉？人要死掉。那为什么要除掉人的罪？为什么？啊，那么为什么我其实你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做除掉人的罪？除罪和赦罪是不同的。那我今天问你，他为什么要除掉人的罪？为什么？所以这个福音它的旨意要成就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除掉人的罪？为什么要赐给你新的生命呢？啊，为什么要让你住在他的里面呢？啊，这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的核心是要什么？是要天国要降临，天国要降临，你是他的百姓，你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君尊的祭司，你要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百姓，所以罪要被除尽，天国要降临。那天国为什么要降临？为什么？为什么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愿人都要称你的名为圣？因为父要得荣耀，遍满全地，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第五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你们如今住在他里面，被迁移到爱子的国度，凡住在他里面的，你们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好，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不要被人诱惑啊！这个人就前面所讲的敌基督的人，他们否定耶稣基督的权柄，否定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身份被否定，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除罪之恩就没有了，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新生命就没有了，我们人就不是完全败坏的。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之前常常跟你讲阿米尼主义跟你讲的神人合作的救恩观，告诉你听，你是可以靠自己完成那 1% 的一个救赎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就根本不会涉及到后面所讲的耶稣基督要赐给你生命了。耶稣基督还要赐给你生命干嘛？那耶稣基督应该赐给你 99% 的新生命， 1% 的生命应该留在你自己，留有你原来的地方吗？明白吗？那所有的基督教的信仰全部推翻。那我问你，你还要受洗做什么呢？你受洗礼做什么呢？你还要说我要与耶稣同死同活做什么呢？所以就这一点的推翻，这种所谓的神人合作，所谓的我做些东西，上帝再做些东西，以至于我得救，这种救恩观就将所有的基督教信仰完全推翻了。而这些救恩一旦不再存在，一旦你不是100%的罪人，你就不需要100%的救恩。而耶稣基督若是不是100%的要除掉你的罪，他就不需要赐给你100%的生命。而后面第七节，所以你们不要被人引诱，行义的才是义人， 因为前面的这些东西没有，到后面的结论也不会得出来。行义的才是义人，这是我跟你讲的。你若称义，神若称你为他的儿女，而你却不行义，称义就是枉然。称义，行就是枉然。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文，而且这不是一节经文是吧？我有您讲了所有的使徒书信后半部分啊，我就跟你们讲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讲的核心就是因行善受苦，因行义受逼迫。我们蒙召本是如此。到了约翰一书这里，你会发现大段大段的新约经文全部在讲行为、行为、行为。然后在教会所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你提供信心就可以了，提供信心就等着上天堂，然后躺平。这个根本不是基督教啊！我再次跟你们讲，这是邪教，根本不是基督教。这是吃了，这是你信了，让你昏昏欲睡的邪教，根本不是基督教。等一下，基督教是一种充满利益力量的，因为我们组成的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要去得地为业的，是要去彰显高举真理的旌旗，彰显主耶稣基督的名的。耶稣基督也将这样的全能赐给他的教会。好，第七节，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那现在谁是义人？你们是义人。为什么你们是义人？因为你们在主里面。为什么你们在他里面就是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很简单，因为他赐给了你们新的生命，义的生命。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为什么要除掉人的罪？因为这是不除灭。除掉人的罪，赐给人新的生命，因为他的死里复活，因为他的舍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就胜过了魔鬼的作为。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就得胜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是住在他儿子里面的，凡从神生的就是他的儿女，他们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第九节是常常会背的金句，常常弟兄姊妹会背的金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里的不犯罪，他用的时态都是持续式的时态，所以并不是基督徒他就完全圣洁的，并不是这样，而是他不可能持续的犯罪，他不可能持续的违背神的律法，违背基督的命令，他不可能持续的陷在罪中。但是你也要明白，他不可能，就是我常常讲的，你可以软弱。你可以说我今天做不到，但你不可能否认这是基督的命令，你不可能否认这是光明之路，能解吗？当你去判断一个教会的教导是对的还是错的，一个人他所行的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他是不是否认这明明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而他不是基督的命令。就是你可以软弱，我再次强调，你可以软弱，你可以做不到，你可以说我抵挡，我心里面要付代价，我不愿意付这样一个恶，可以没有问题，你想要祷告，祷告再祈求再等候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否认这是错的，明白吗？我以前跟你们讲更多后书奉献的原则，跟你们讲明白这个圣经当中的原则。你说你可以做不到，你可以过了力量的奉献，你做不到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说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应该我做的。你不能对主说这是不应该我履行的责任。你不能对主说这不是你对我的命，明白吗？因为圣经整个圣经新约不断在跟你们说，如今你们已经是他的儿女，如今已经你们已经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他已经除掉你的罪，你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给的是所有的话语，都不是给什么牧师、长老、什么神学家的，给的是所有的基督徒，在主里面，这是所有基督徒得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指望，这不是高杆的标准。这是门槛，若不在主的里面就不是基督徒，对不对？那你若在主的里面，你就要竭力遵行他的命令，并且你若在他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什么是他的命令。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会持续的犯罪，就不会不知道这是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是由神生的，但是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就在这里划分开来。 从此第十节继续总结，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啊，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要在后面讲，因为他衔接后面具体的命令，彼此相爱。第十节，从此就显出，从哪里显出来？从你的行为当中显出来。这就是好树结好好果子，坏树结坏坏果子，显出你就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魔鬼儿女就是不行义撒谎的，起初就是犯罪，不仅犯罪，还以罪为乐。所以我再次回到实际生活当中，一个基督徒，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分辨什么是世俗的价值观，什么是圣经的价值观，这是圣经已经明明写的很清楚的，这不是隐秘的事，这是清楚清晰不得了的事。因为这些使徒们，这些在基督里的百姓们，他们已经用他们个人的见证、群体的见证来向你表明什么是圣经的价值观。但是你可以说，我仍然受到世俗价值观的诱惑。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这是这一段的内容，这是这一段的内容。前面跟你们讲的，信心不是用来交换救恩的条件。后面，称义若不行义，称义就是枉然。为什么要行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住在他里面？因为他来是要除掉我们的罪。所以他要带领我们在他里面与他相交，我们如今就是由神生的，是他的儿女，不再属于魔鬼。这里第四节开始到第十节不断在那里讲你们不能犯罪，不能犯罪。然后到十一节开始才讲到你们应该怎么做，彼此相爱啊。它是一个正面和反面，一个积极消极的角度啊。所以你跟身边的基督徒交通啊，交通什么？你要跟身边的基督徒交通什么？第一，我们是怎么得救的？第一啊，第二，耶稣基督做了什么？耶稣基督到底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什么？什么样的工作？第二，第三，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该当怎样行？你就要交通这三个问题，要看这三个问题是否符合圣经。如果不符合圣经，你出于爱弟兄的心，你就应该本着圣经跟他辩明。你不要说哦，好的，那就这样，拜拜。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所行的或者所信的跟圣经完全不相符。这些人就是你要传讲福音的对象呀，你要对他们要有福音的负担。啊，第一就是讲到我们是怎么得救的，罪人的身份我们是怎么脱去的，这是第一。第二，耶稣基督他要成就的是什么？他是不是仅仅就是我刚才讲，是不是仅仅让我们把这个罪的身份去掉了啊？就是我常常我自己受洗的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受洗在一个教会里面受洗，是阿米尼主义的教会里面受洗。受完洗之后呢，那一天大概有四五个人受洗，受完洗之后的主日就是每个人要分享受洗见证的，很多教会都有这样一个环节的。我到现在他都还记得很清楚，每个人上台都是说我如今受洗了，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所以我愿意当众悔改我的罪。我犯了什么罪呢？我从小偷了什么东西呢？撒了什么谎等等，就这样子。这些都不是福音。首先，耶稣基督来不是仅仅赦免，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所讲的罪根本不是这里除掉人的罪的这个罪，因为这个罪是什么罪？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我们是生在上帝的律法之外的，知道吗？所以罪性，我们为什么有罪性？我们是生在上帝的律法之外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亚当开始就不认识神。所以怎么可能去认识他的命令？所以我们是因着是罪人，所以才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是犯罪了我们才是罪人。 然后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该当怎样行。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其实教会里面不仅对救恩观的理解千差万万别，这更加这个这是很奇怪的，对圣经一些基要真理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是基督徒行出来的行为反而大体一样。什么一样呢？就是与世人没有两样。所以根本看不出来我们身上是有这指望的啊，根本看不出来。所以那么按照约翰这一所讲的，就是什么？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你们所在很多的，你们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每个人都是要传讲真道的，知道？不要去跟很多的弟兄姊妹说，这是汪老师讲的，这不是汪老师讲的，你给他打开圣经，看上帝是怎么讲的。你要打开圣经，一起来带着大家学习圣经。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们要打开家门，建立小组。你不需要去先去学个希腊文啊，学个道学的硕士啊，不需要的，知道吗？圣灵在你的里面，基要的真理就会显明。当然，圣经还有很多难解的经文，你可能明白了原文会理解的更加的透彻，但是你哪怕不明白原文，你的仍然是可以认识清楚真实的真理的，正确的去认识的，仍然是可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就像我今天带你们灵修一样，你可以去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些话语。约翰一书很短，就五章经文，不能够一起学习吧？你要知道，有很多上帝的儿女，他在教会里面信主十年、20年，他根本没有听到些什么道，知道吗？没有听到些什么的道。当然，诱惑始终是存在的。这个诱惑是来自于什么？最重要的诱惑是来自于谎言。所以，谎言魔鬼的诡计比刀剑，比什么我那个异教徒的刀剑更加的可怕的。谎言来自于哪里？谎言就是要靠真光来照明的。真光是什么？真光是神的话呀。真光是神的话，所以我再跟你们讲，你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信靠他的话语，查靠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能够圣灵借着他的道来喂养你。不跟你说了，怎么刚才讲了半天都还不明白？你觉得像这样的行为，你能承认？你能完全记得起来吗？在你初中的时候，违背的神的律法的，违背的神的命令的事情、行为、心思意念，何止千千百百，沧桑万万条，因为你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懂了没有啊？你每时每刻都在犯罪，在你重生之前，你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怎么还不明白？你不可能不犯罪，因为你是罪人，你怎么还在认这样的罪？你不是要认这样的罪，你要来到上帝面前说，我就是个罪人，无论我做什么，我都理应当承受你的愤怒，公义的愤怒的，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是死人，我是要承受死亡的。你认了自己曾经撒过谎的罪，我们只撒过这一个谎。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本身就是谎言，与上帝隔绝的，明白意思吗？所以你要看到，你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姊妹，你要回到圣经当中来，不要去问。这些问题都不需要问我的，你回到圣经当中，你把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再读一下，你就知道怎样才叫认罪，什么才叫悔改，你也知道主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感谢他，领受他的恩典，并且行在光明当中，然后要跟主常常祷告说，我知道我是不完全的，求你保守我行在光明当中，直到见主你的面。你心里的软弱求主除去，不愿意付的代价求主加给你勇气，就很简单。你心里一定有很多代价不愿意付，有很多软弱不愿意去对付，是的，那肯定，那求主显明，求主他来帮助你，求边上的弟兄姊妹，求主你说你要给我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一起彼此的提醒， 彼此的教导。弟兄姊妹给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我们彼此的照顾啊，生活上的照顾，当然这些也是 OK 的，情感上的安慰，最主要是用圣经当中的话彼此的教导的。